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援救受害的清华学子特别报道。有一群信仰真善忍的师生，从1999年七月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之后，就受到非常残酷的迫害。今天我们就把焦点放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从1995年开始有法轮功的练功点，到1999年镇压开始之前，整个校园已经建立了9个练功点，约400个人练功。如今，清华大学师生约300个人因为修炼而受到拘留、劳教甚至判刑，其中有个人的刑期甚至高达12年。6名清大的学生因为在互联网上揭露法轮功受到的迫害，被法院定了罪。为了尽早结束这场校园浩劫，来自世界各地的关注从不间断，台湾也发起了救援行动。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请来了2位青年学子加入我们的讨论，为您介绍张大山。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山是台湾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研究所的学生，另外一位来宾是张东旭，目前就读于台湾大学法律系。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大山，可不可以请你先谈一下为什么想到要发起这项救援行动？
哦，是这样的。那我们在去年的12月底的时候，在网络上看到了一封公开信，就是说在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位学生因为学练法轮功，那么遭受到非法关押。那么这个消息呢，就是由他身旁的好朋友们把这个消息给传递出来，对，在网络上公开这个事实。那么当我们看到这封求救信的时候呢，我们再往下的深入去追查下去的时候，发现在2000年的时候，其实清华大学就已经有这样的一封类似这样的，对，已经也有在网络上公开过，对，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算是蛮紧急的，
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发起这么一个活动来声援这群受到迫害的，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的学生。
刚刚大山有提到说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的迫害，观众朋友可能想象不到一个修炼的团体或是一群单纯的学生会受到什么样的迫害。通常呢，他们如果被关到劳教所里面，使用的刑求可以说是相当骇人听闻的，例如说用电棍电击、强行灌食、长时间不让睡觉，或者是在非法关押期间家中有了丧事却不让回家奔丧等等这些的做法。那东旭，你目前是在大学部的学生啊，一般台湾大学的学生生活是很安定的，
是，
你怎么会想要修炼呢？而且在你周围的人对法轮功他们的印象是什么？
我想台湾的社会本来就是比较自由民主开放，尤其更体现在这个台湾大学校园里面。台湾大学在以前这个台湾高压时期的时候，就历经了很多次这个思想自由的前置，所以其实台湾大学校园这个台湾的学生虽然说这个生活得非常的安定，可是毕竟我们对过去的事情有一些了解跟记忆，所以当我们不知道法轮功的时候就是好奇而已，可当我们知道这种迫害存在的时候，其实对我在我们心里面是有很大很大的触动。尤其在10年前的6.4，多少台大的学生还有台湾的学生走上街头声援他们，那当然这是不一样的了，这是完全不政治。不过由于更体现在这台湾大学校园里面，在这样自由民主的风气之下，法轮功这个好东西自然真理就会有人去追寻，在台大里面发展非常的蓬勃，从教职员呢，像我们在台湾大学除了学生社团很受欢迎之外，很多大家都会来了解我们法轮功，还有就是说这个教授联谊会、职工联谊会也都特别邀请了这个我们学校的教授去办这个讲座来介绍法轮功，并且我们台大有非常多的教授，涉及法轮功的教授，在这个年度评鉴都是就是教师评选都是非常优良的，很受学生的欢迎。对，
都是刚刚在谈话当中提到了6.4这个事件，但是一般人啊，尤其目前他们都会把6.4跟我们这个对校园法轮功的镇压把它有这个连在一起，您觉得怎么样？
其实倒不是说连在一起的问题了，但就是说这两个同样都是跟学生的人权有关系。因为为什么呢？我那个时候记得6.4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国小的学生，6年级吧。那个时候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群 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希望政府能给他们一个
参与政治，
是这样，对，参与政治的那个权利。但是呢，他们要求的这个权利，换来的只是政府无情的镇压，还有坦克车从身上碾过去。那这个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学生要求他们要他们想要的这个权利。那么相比起来，今天在清华大学，当然各个学校都是有，那么清华大学这个可能比较严重，对，他们要求的更简单，他们只是想要有一个公开的场所让他们能练功，对，那他们追求的这个信仰真善忍也不会妨碍到他人，不但不妨碍到他人，而且还对他人其实是有好处的，有益处的。那么他们这么简单的这个要求，现在反而被镇压的更厉害更严重，所有消息都被封锁起来。所以说这个情况我们是觉得说比六四有过之而无不及。
刚刚提到六四，我倒想起了我一个朋友，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在台湾看到了我们台湾拍的这个新闻片有关六四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啊，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刚刚大山在节目一开始提到说这封求救信函是从网络发出来的，其实我觉得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在网络上竟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信，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现在到连任何有关公开可以到网络上去可以他们截取到的资讯，他们一律封锁，像 Google 啦、这些的他们都把它封锁掉，
而且还封杀了数百个网站，包括国际特赦组织等等很多可以获得真正讯息的地方通通被封锁掉。
其实这个根据这个哈佛大学法律学院这个伯克曼中心的研究中国政府每年平均封锁了全世界10%的网站，10%的网站啊，42%的世界热门新闻。那我们可以想一想，他封锁是哪些东西？对他不想知道的，他不想让人民知道的东西。那这样的话，究竟有多少的事情被瞒住了？
对呀、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封锁自由世界的信息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探讨。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整个北京清华大学受到迫害的情况。在1999年镇压开始之后，校方对学生态度的转变可以说是相当令人吃惊的。譬如说，如果学生不放弃学练的话，他们不准注册，而且强迫休学。另外，学生家中的亲属在工作单位中不准升迁，而且其余的子女也不准升学。利用这样子的手段来激起大家对学生学练法轮功的一个怨恨跟不满。在以往的角色中，师生老师总是保护学生的，可是在清大却不是这个样子。大山，你同样是清大的学生，你有什么感想呢？
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一些历史的这个故事，那么我从历史的这个故事里面常常看到，就是说在一个战争战火动荡的一个年代里面，那古代的那个书院里面那个私塾或学堂里面的老师们总是尽量保护学生的。他们跟学生就是讲到，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学堂里面，你们只要专心的求学，学你们所想要的，那么外面世界的一切战火由我们负责，我们帮你顶住。那么很多有时候战火可能蔓延到学校的时候，师长们站出来，你们不能伤害我们的学生，他们只是在求学问。对，那这个情况就是，但是像现在我们反过来看到，现在北京清华大学好像就是这个情况就反过来了。那么像反过来这情况，就是少数的人反而少数的师长反而变成了一个
政治打手，
变成了个工具，是这样的。所以说反而把学生他们追求的一个只是个练功去并健身，然后追求真善人做好人的这个信念打压掉，不让他们注册，不让他们求学。那我想这个在校园里面来讲，对我们学生来讲，我们学生在校园里面最想要的就是求学问了。那这方面只是因为单纯的想要练功做好人就被剥夺掉，我觉得这不公平。
其实这样子的迫害不只是在清华大学，像中国著名的大学北大、交大、上海复旦大学、同济等中国这些著名的大学都受到了同样的迫害， 而且您知道吗？不只是大学受到迫害，连中学、小学都无一幸免。例如说，在湖南省祁东县有一位高中毕业生，他在全县的考试当中回答了一题有关法轮功的试题，他写下镇压法轮功太残忍了，结果这位学生遭到逐出校门，而且被剥夺了应届考试的权利。另外，在辽宁省辽河油田实业中学的校长，他强迫师生，全校的师生去签名，就是有关毁谤法轮功的签名。而且呢，对于教职员如果说上北京去和平请愿的，停职停薪。另外，对小学生的镇压，对小学生的迫害也是不放过的。那么小的孩子要自费去看毁谤法轮功的电影，而且还要缴交心得报告。同时，您在台湾大学，台湾大学是一个跟国际之间交流很密切的大学。您跟外面的学生讲过这件事吗？
是，谈到这些感触很深呢、啊。就是我常被学校代表学校出去参加一些两岸学术交流，那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在香港，跟朋友聊聊天，讲一讲，讲一讲，不知道哪个人知道我刚另外情况下知道我，哎，我哎好像听说东西练法轮功，哎，结果有朋友在半夜睡不着觉来敲我的门，哎，东西啊。你是念法轮功？我说对啊。他说我一定要跟你谈一谈。后来我们就出去了，谈到天明，一个结论：怎么你这么正常啊？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很鲜明的知道，就是他完全对这个法轮功完全不了解。
您那位朋友是大陆来的？
是大陆来的，是大陆来的。这让我想到，就是像已经很像文革时期一样，就是我的大陆朋友啊，他就跟我说，他们家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那一辈，因为一边是地主，一边是这个当年这个国民党的将领，所以他的父母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方方面面的，还有各个在职的打压等等的。他说，现在的看到法轮功那情况，其实好像重演一样，几乎一模一样，也更严重，因为他操纵的是所有人的良心，他封锁所有的信息，剥夺每一个人的良心自由。你必须要闹法轮功，你才可以搭地铁；你必须要闹法轮功，你才能够有一个职业。我今天我朋友告诉我说，他去求职的时候，结果首先拿这张单子，有没有修炼法轮功？
在履历表上这样写。
是，有没有修炼法轮功？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你没有练，你就写没有练。你有练，他强迫你放弃你的信仰，因为法轮功讲真善人。对一个法轮功学员来说，如果连自己就是真善人都不能遵守的话，那他们还能剩下什么呢？一个生命的尊严，我觉得就荡然无存了。
在两岸学术交流的时候，大陆的学生听到法轮功这三个字，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变脸，肃静，看一下旁边的讲授，看大陆的随行教授的反应怎么样，他们才敢继续表态。这一次像有一次经验，就是在湖边，然后这个我们学校老师就很自然的叫去到说，哎，你们刚谈到很多禅学社啊，然后对台湾这个这个学术发展很有兴趣，我告诉你们，我们这位同学就是法轮功研究社的，全部静默。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家很尴尬，后来私底下大家就聊开了。其实对方的教授其实很多，我想很多老师也明白，现在的在大陆的形势是比过去好转多了。在大家的国际人权组织，还有这个国际社会，还有那么多善良人们的协助之下，很多的大陆人民开始了解到真相，并且这个很积极的帮助这些学员，这是我们很高兴看到的。对，所以他们很多人其实也都明白，只是不能说。
据我知道，台大它是所有大学里面第一个成立法轮功社团的。
是。
整个社团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呢？
这个从几次经验上，有一次我去参加这个社团负责人研习营，我们就刚好有个机会，就上去介绍我的社团，我就稍微讲了一下这个在大陆一些受迫害的情形。我觉得真的是每次参加任何活动，只要有我们法轮功的学员去解说一下在大陆迫害情形，台下的学生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专注。那甚至我们法轮功社团是在这个总区设立的，在法学院的分部啊，我们虽然没有在那设立，可是法学院的学生会还特别的邀请我们法轮功社团去介绍，因为他们也非常非常的关心法轮功的情形，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个针对真善人的迫害并不只是针对这群人，而是针对全人类的良心自由的迫害。对，所以我想在台湾法轮功情是非常良好的。我也在这个社团联展的时候遇过一个外国人，他刚好经过，哎，他还跟我说，哎呀，我在欧洲看到你们新闻好多好多，你们在这里好吗？政府对你们好不好？跟台湾政府非常的支持，我们的校长也非常支持，还在我们心得交流会这个 讲出来这个就是法轮功很好，还讲就在医学上面的一些根据，哇，他非常的欣慰，他非常的欣慰，而且很积极想要帮助在中国大陆的学员们。
谢谢东旭跟我们的分享啊，那讲到这，我们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台湾大学里面法轮功发展的情况。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目前，台湾修炼法轮功的青年学子正发起着一项名为“援救受害的清华学子”的活动。其实，不只是台湾有这项活动，在很早之前，两三年前，世界上的关注的声音就已经从来没有间断过了。例如，在2001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的那天，清华大学在美国的姐妹校麻省理工学院的17位师生就已经联名写信了给北京清华大学的校长，呼吁他重视法轮功的人权。另外，在2002年2月，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17位美国的清华校友写信给了美国总统布希，也是请他重视这件事情。国际特赦组织也非常关心清华大学的学生学练法轮功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些修炼的学生不应该受到虐待，而是应该受到警察的保护和尊重。同样的，我们再来看看台湾的援救受害的清华学子这件活动。大山，目前这个征信的情况进行得怎么样？
其实这在台湾的各大院校都发起了。那么在清华本身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几乎是给10个人签的话，那么8、9个人都非常的支持，非常前部。非常认同，当然就是跟他们讲清楚这个情况。
你怎么告诉他们
？OK， 那因为其实呢，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台湾清华虽然说从北京迁过来的，但是呢，其实两校的清华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差别，没有任何差别，同样是有着清华的教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那么清华学生也同样都是秉持着严谨求实的这个态度去求我们的学问。当然我们清华是理工的，大家也都知道了，但是现在呢，当我们跟他讲清楚，就是说现在在北京清华的这个破坏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学生们都感到怎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校训呢，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个校训呢，这8个字他们现在完全违背了，完全违背了。
可是为什么清华大学它是受到迫害最严重的学校？
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上的这个北京清华，无论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北京清，台湾的清华也是一样，它都是在理工学院这方面是佼佼者，是属于全国顶尖的，直牛耳。
是。
那么，当这一批训练出来精英啊，这群精英，政府认为他们有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对他们打压力道那最大，用的这个手段都是最高的这个级别的手段。他们像610的那个负责的这个头子，就是李良清，在法国被起诉，在欧洲被起诉的这一个，他亲自坐镇清华校园，就是摆明的就是说希望就是把所有在清华校园内学练法轮功的这个法轮功学院全部给从校园中抹掉。当我们跟我们台湾的清华人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真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完全违背我们的校训，完全违背的校训。对，所以说当他们听到这个时候，他们觉得说这真是校耻，我们听到这个我们一定要签，拿过来签了就签了。
东旭，那在社会上你接触的一些社会人士，他们对这项活动的反应怎么样？
因为其实中国人权，因为在最近这个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其实大陆人权啊，已经非常受到关注。那我们知道，就在2006年海基会啊，台湾的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也做出了一个中国人权报告。那大社国际也是每年都提出了中国人权的这个相关的报告。美国国务院、英国政府也都提出了人权报告，共同的不约而同都提出了法轮功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台湾社会在近年来这个民主发展逐渐的稳定了之后，台湾社会的人民也开始有余力去关注中国人权情形。像这次我们这次邀请赵明先生来台湾做一个学术演讲啊，那这个也是由台湾人权促进会来为我们邀请。 对，那很多人权团体，还有这个包括张伯群人权研究中心的这个黄墨教授，知名人权教授，也是大力支持。那社会上的民众，尤其最近这个台商两岸很多人去那边念书等等，都要关心自己的孩子在那边，哇，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孩子去那边有没有危险呢？所以我想这一部分的话，台湾社会的关怀是这个不容置疑的，而且目前正在急速的发酵中。
那像我把，因为赵明是北京清华，我们清华邀
校
请他
友。
们，哎，是我邀请他来做这个人权讲座。当我把这个信息告诉台湾的这个清华人的时候，他们听到以后都觉得啊，什么？他是谁？第二个反应就是他可能会被关押，因为他一问他是谁，我就跟他讲说他是北京清华的校友，曾经被关押过。他们就问为什么会被关押，怎么救出来的？当他们知道说他是由这个增签营救把他给救出来的时候呢，他们都非常的更乐意支持了，甚至跟旁边的朋友讲：“哎呀，我们要有正义感，我们签这个名，我们要把更多的希望中国政府把所有无罪被拘、被劳教的这个学员、清华学员同学们，把他给无条件释放出来。”
可是，一般我们看到人家请我们签名支持的这个表格，通常心里的最大的疑问就是签个名能够起什么作用？
我想这个作用非常的巨大，因为现在呢，在不管是在像赵明先生的这个例子，还有在其他国家方方面面的，都有在展开这么个签名活动。事实上呢，只有当全世界的人民、全世界的世人都认识到了这一场对真善人的迫害是不应该，大家都起来发出正义的声音的时候，一个人的声音虽然小，但是当全世界都起来反对这场对真善人的迫害的时候，那么这场对真善人的迫害，这场邪恶将无所遁形，他将没有他的在，没有支援他的这个力量，他必须得面对全世界的这个舆论压力，他要知道他对真善的打压，对学生人权的这个打压是不应该的。他必须得无条件释放所有无罪被拘、被劳教的清华学生，包括所有的法轮功的学员。
公道自在人心。在2002年10月22日，张泽民访问美国芝加哥的时候，被多国法轮功学员以灭绝种族罪或是群体灭绝罪 （genocide） 告上了美国联邦地区的法庭。紧接着，在2003年1月20号，法轮功成立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这个组织在成立声明中表明，它的使命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这不只是一件发生在中国的事，这也是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与关怀。亲爱的观众，请不要认为您的声援没有力量。一个签名，一个支持，都是一道道正义的温暖的光芒。非常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再会了。